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要看到以弗所书啊，那么第六章啊，我们先读了哈。基督徒有四个生活，对不对？家庭生活、个人生活，还有教会生活。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属灵生活啊。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啊，那我就把它读到后面啊。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先读到这里啊。那么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宝贝的书啊，可以说是从天上特别降下来给我们教会一卷非常珍贵的一本书。那么一开始就讲到说，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的嘞。先决条件是什么？还记得吗？要在基督里啊，三一真神已经把七个祝福赐给我们了。那保罗也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啊。那当保罗讲完这些之后，就带进了几个生活啊，从教会生活，那么个人的生活，一直到家庭生活。但是在最后，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哦，但是末了的话就很重要了哈。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话是什么时候？就是要交代最后面的话。所以这个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听啊，那是最重要的。如果在最后面这个我们没有警醒的话，很可能前面那些啊，我们可能都没办法得到啊，那就很可惜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那要小心。保罗通常讲说我第一，有没有讲的第一就找不到第二，对不对？那个第一的意思就是说很重要，你要注意听。在这边讲到末了，哎，我们要注意看最后末了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会有一个征战，这边讲一个征战，对不对？征战的小字叫什么？摔跤。摔跤，基督徒毫无避免的一定会经历到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叫做属灵征战。那你说基督徒会有属灵征战，那我就不要做基督徒，就不会有征战了嘛，对不对？但是很抱歉，不管是任何人，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这个属灵征战从古至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都是存在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整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啊，不管你在哪个阶段，你就一定会面临到这个征战。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征战，那我们可以起来预备打战，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晓得有征战，但是那个征战是事实上存在的，存在的时候你又不晓得有这个东西，那你只好被打得鼻青眼肿。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那感谢主，因为我们基督徒，神又把这样一卷书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真的有这个属灵征战。那这个属灵征战，那到底要怎么打法啊？这跟一般的征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卷经文啊，一节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24节到25节啊，再往前面翻一点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感谢感谢，好。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4节说啊，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 教力增盛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哇，不能坏的冠冕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冠冕。这边告诉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边特别讲到，因为在哥林多城他们有一个运动，可以说是奥林匹克的前身了哦。他们有一个竞赛，就是赛跑，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但是几个人可以得奖？
一个，
只有一个而已啊！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冠冕，那个冠冕是用这个竹子编的啊，啊，戴在头上啊，冠冕。如果我们要参加比赛啊，像国际性的这个比赛啊，最近有亚运，对不对？你看运动选手在上面比赛，认不认真？很认真。如果他们得奖了，很多人就开始哭了，对不对？为什么哭了？啊，终于解脱了，比赛完了，对不对？因为在比赛之前，他们预备这个比赛，他们可能花了好久好久一段时间，日夜训练。他这边特别讲，诸事都有节制，对不对？哦，你看连体重要不要节制啊？哦，多那0.1磅啊、哦，抱歉，等级不一样，对手不一样，对不对？好，你的生活要被节制啊，你的所有的一切饮食起居，通通要被训练，为的只是一场征战，对不对？一场比赛得奖，几个人得奖？
一个，
金牌只有一个。但是这个金牌又是怎么样的金牌？是会坏的，不能够存到永远金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这场征战的里面。有时候想想哈、哦，我们到底在生活中有没有这些征战？嗯，从小到大一直在征战当中。小学考试，对不对？有考试吧？不晓得你还记得考试的样子吗？有时候现在做梦还梦到，哎呦，他明天要考试，我还没读完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噩梦哈？我常常不是常常了，偶尔就做到哈。其实信主这么久，偶尔还会做到。哎呀，这个要上什么课，课本没带。哦，那个还是阴影，还是有点在啊。主要释放我们啊。好，一般考试小考就小紧张，对不对？大考就大紧张，不考呢？
不紧张，
还是紧张。因为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就要用很多的心力在上面，为的是要拿一个好成绩，对不对？当然，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在应付环境中很多很多的挑战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每个挑战当中能够得胜，对不对？今天基督徒在面临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跟世界上的这一种比赛竞赛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的比赛奖牌只有几面？一面。我们的奖牌呢？哎呦，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拿到奖牌。你还记得在启示录那边一直讲到说得胜的与主同坐宝座，请有几个宝座？很多个宝座，其实不要很多个，只要一个就够了。这一个宝座可以容纳所有的，对不对？你是有宝座的，只要你愿意在这个竞赛场中，那么得胜的就有不朽坏的冠冕为你存留，对不对？那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竞赛可以看到，哎，这个竞赛本质不太一样，奖赏不太一样。一个世上的比赛是会得到会坏的，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永远不坏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奖牌。再来，世上的竞赛都在同一个起跑点，对不对？然后迈向这个得胜的路冲过去，对不对？基督徒的这一种征战却不是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基督徒的比赛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不是因为你得胜，是这样。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先得胜了，他把所有基督徒信主的人、爱主的人、知道主的人都摆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你已经是得胜了，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嘛，对不对？我们已经有得胜的地位了。再来，我们就要亲身的去经历这个得胜的过程，那我们自然可以得到这个奖赏。但是今天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 以至于失了那个信心。有的人很可惜落后了，甚至退后了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最后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观念。第一个，我们已经站在得胜的地位，不是依靠我们啊，乃是依靠主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那么来经历主的得胜啊！所以我们在读这卷书之前，我们先要一个观念：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也就是说，得胜的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的。只要我们照着主的法则去做的话，我们必要得到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阿们。好，那我们要弄清楚，那我们既然要征战啊，那么征战的话，那个小字叫什么？那个征战原文做什么？摔跤。看过摔跤没有？怎样叫赢？就是把对手压在地上，对不对？让他无法抵抗，你是不是就赢了？啊，最好再拍三下，对不对？啊，那就赢了。摔跤也是一样，征战就是这个意思。两军在那边摔来摔去，最后可以把敌人压制在下面，让他无法动弹，你就得胜。啊，这场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很久很久前，对不对？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对不对？神创造宇宙万物，目的是什么？神的心意在哪里？教会，对不对？创造人，神说甚好，太好了，成功了，成了啊！那么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去，这个时候，那么蛇就来引诱夏娃，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征战就开始了，到什么时候结束？神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当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千禧年之后，是不是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新天新地降临，那个时候征战结束。那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后面，都是征战的过程。那请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征战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认不认识，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在征战里面。这个征战是全面性的。哎，千万不要以为啊，魔鬼撒旦都跟谁征战呢？他已经找个实力相当的，所以是找教会的属灵领袖。哎，属灵领袖才会有征战，对不对？啊，那个传道人才会有征战，是不是？哦，那个特别爱主的，特别服侍主，他才有征战，对不对？不是的，全面性。不管你是信主多久，甚至不管你信主还是你还没信主的人，都是在这一个征战里面。阿们。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对不对？所有的人无一可以避免这一场征战啊，所以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啊。再来，征战其实是不是只有一场而已？不是的，征战是一场接着一场，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撒旦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去，对不对？所以这征战不是一场而已，请注意，一场得胜不代表永远得胜，对不对？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刚上课就给你打个强心针。什么强心针？我们已经先站在得胜的地位啊，是一定赢的，只是你有没有信心去赢而已。不是靠着你，是靠着主的力量，对不对？好，再来，这一个征战是关系到幕后的奖赏，幕后的奖赏，对不对？刚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也讲到，对不对？要得到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你要努力，在这场征战上，你要努力，努力什么？不是靠你的力量，努力什么？努力去依靠神。啊，你去依靠神的力量，不是靠你自己，但是有一个你要努力的，你要去努力依靠我们的主。 好，我们征战当然要有对象，我们征战对象是谁？在这边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什么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什么恶魔征战。哇，在这里有多少个人？好多，对不对？真正的首领是谁？那个恶魔，那个撒旦。而且我们不是与属血气，什么是属血气的？就是人嘛，有血有肉的嘛，对不对？所有的人事物都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今天老板不是你征战的对象，懂意思吧？不是一学书学气的嘛，这边告诉我很清楚。虽然这个老板人品不好，奸商一个，不抱歉，讲得太严重，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没办法，对不对？我在这边工作，那看到这个老板实在是不适合哈，心里也看不起他，一天到晚就压榨你，怎么办？请问基督的态度是什么？有人就离开算了，对不对？此处不留爷呀、啊，自有留爷处，对不对？有人就选择离开，但是有人选择留下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你要为执政掌权的怎么样？祷告，你要为他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力量，然后你就为他祷告。当然你可以选择离开，但是如果你祷告很清楚，神叫你离开，当然离开。如果神没有叫你离开，你就要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好好的为老板来祷告。要不要祝福公司？
要。
今天他不好，说真的，他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你千万不要弄错对象，一天到晚跟他摔跤啊、哦，很辛苦，用错地方，后面那个好高兴。后面哪一个？
撒旦。
啊，撒旦。今天你的配偶也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今天很多夫妻不和啊，实在是很可惜。其实我一直强调一点，婚姻是来享受的，婚姻绝对不是来忍受的，对不对？婚姻是来享受的，但是很多人弄错征战的对象，一天到晚跟自己先生摔跤，冷战热战，哦，还有什么，哦，一大堆的哈。哦，很辛苦，在外面工作压力已经很辛苦了，回来继续打战，毫无休息，连睡觉都要打战，做噩梦连连，对不对？非常非常辛苦啊，真是弄错对象。这些都不是，所有的人事物只是这个背后那个邪恶的力量他在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不晓得讲过这个故事哈，曾经有个弟兄啊去参加一个特会，属灵追求聚会，他好高兴，好得着，充满了喜乐跟平安，充满了盼望。一出了教会之外之后呢，被一个人撞到，一撞到之后，他下意识摸摸自己的口袋，发觉皮夹不见了，看到那个人走得慌慌张张往地铁的方向跑，所以他直觉怎么样？哎，那个人偷了我的皮夹。他就一边跑一边叫，前面的小偷给我先站住。结果他越叫，那个人跑得越快，他跑得越快，心里更加确定就是他没有错，一直追，追到地铁，看到车子快要开的时候，那个人就跳上地铁，他来不及了，往用力一抓，抓住对方的衣袖，就把对方衣袖整个把他扯下来。好，没有问题，虽然你拿了我皮夹，我总是拿着战利品回来。他非常的生气，刚刚敬拜赞美当中所得到的平安喜乐盼望自由通通不见，心里就开始埋怨，对不对？苦毒怨恨恼恨通通都来了。回到家里门一打开，发现皮夹好好放在书桌上。弟兄姊妹，那个被扯下的衣服的那个人不知道作何感想啊。原来在吓衰哈。真倒霉，碰到一个疯子把我扯破一件衣服啊！啊，还不晓得为了什么事啊，真不晓得啊。是不是征战？是不是征战？是什么征战？属灵征战。征战的场所在哪里？在哪里？他把他当作是血气的对象。你真正征战属灵征战的场所 都不是在外面，都是在这里，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看你刚刚平安喜乐，哎呀，属灵征战得胜，对不对？宣告主的得胜，对不对？哇，充满了平安跟喜乐，一下子仇敌利用这样一个事情把你所有的一切通通怎样拿走了，你是不是跌倒了？是。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来啊，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人事物通通不是，都不是你属灵征战的对象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看人事物、看整个环境的时候，你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我们来看那个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少年？400年。仇敌呢，使用这个地上的东西，把以色列人留在埃及，不让他们离开，对不对？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不断的呼天唱地的跟神祷告，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那么出埃及之后，请问仇敌的工作是不是就停止了？没有。当他们在旷野里面走路的时候，哎，有一些落后的，有一些走不动的，哎，亚玛利人就来了。亚玛利人就在后面偷袭，因为当时亚玛利人的势力没那么强大，他们偷袭，偷袭哪些人？走不动的，哎，抱怨的，落后的，他就后面把这些人通通做掉。亚玛利人，仇敌工作不会这样结束的啊！你一生一世，当然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你不要忘了仇敌跟着你啊！好，你进入迦南地，请问有没有仇敌？还是有继续征战，对不对？这个完全是没完没了的啊！直到新天新地才会结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仇敌的工作是没有停止。然后你看到仇敌是一个有组织的，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执政的、掌权的，你不要讲说奥巴马了齁，那个这个谁啊谁啊，不是，这不是指这一些，我们不是以什么征战属血气的 OK。 所以这边指的都是那一些属灵的啊，那属灵的那个恶魔征战。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执政的、掌权的，原来的意思都是一种天使的名词，这边特别指的是那个恶天使啊。所以他们有分等级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很有组织的一群啊。这个还记得这个恶天使大概有多少吗？占全部天使有多少？三分之一。你怎么知道？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对不对啊？当这个恶龙啊，这个被从天上把它摔下的时候，拖拉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有没有？那三分之一的这种数字从这边来的啊、哦。好，那不要因为啊、哦、这个三分之一很多哈、哦，不要忘了还有多少？三分之二。所以恶天使在你旁边讲不好听的话啊，引诱你的话，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好天使在帮助我们啊、哦。Yeah， 其实不用那么多天使，我们只要一位主就胜过一切了，阿门。哎，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啊！但是人的耳朵都很软哦，都喜欢听到恶天使的话啊，所以常常中箭啊。好，他们是有组织的，都有组织的在做这样一个征战啊。好，所以这场征战，我们知道是你无法避免的。我们也知道背后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撒旦啊。撒旦的权势最大的是在空中、哦、不晓得上次跟你讲过没有、哦、在地上有没有撒旦的爪牙？有，那个叫小鬼厉不厉害？
厉害
厉害 啊是所有的鬼里面最不厉害的、哦、第二个厉害的、哦、是在海里面的，海也有、哦、最厉害的是在空中，陆海空、哦、他们有陆海空、哦、对不对？但是我们神是全地的神啊，无所不在，你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以后不敢到海里去游泳啊，不用啊，不用怕啊，我们是与主同在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害怕，对不对？好，那既然这场属灵征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我们如何来征战呢？啊，如何在征战当中得胜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第一个，挣扎得胜，在这边告诉我们，你们要靠着主。 啊，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哇，得胜的秘诀，第一个，你们要靠着主。靠着主的什么呢？应该靠着主得胜的地位啊，靠着主得胜啊，主已经得胜了，而且把所有的人放在一个得胜的地位。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地位，那我们说起来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说这个场上我们稳赢的，不管我们怎么打，我们只要靠着那个得胜的，我们就稳赢的，你就不害怕。你知道母狮子怎么训练小狮子来猎杀动物吗？很简单哈、哦，跟你讲一下这个秘诀啊。母狮子带着小狮子，它刚开始绝对不会把小狮子丢在羊群里面。如果把小狮子丢在羊群里面哦，那个羊会把它踩死掉。因为小狮子好可爱，对不对？跟小猫咪一样，对不对？这么小，好可爱，对不对？哎，它刚开始会先抓一头羊，把这头羊咬得快要死掉了，奄奄一息的时候，再把小狮子放下去。这个小狮子下去呢，就拳打脚踢，乱咬乱咬，一定死，对不对？哇，他就好高兴，他得胜了，是不是得胜了？哇，他咬死了一头羊。请问这头羊谁才是真正的得胜者？母狮子。但是因为小狮子依靠母狮子，所以小狮子就怎么样？得胜了。哦，这个一得胜，你就有什么？他就有信心嘛。信心是从很多事情的经历才会慢慢累积起来，对不对？哇，他就有信心了。哦，那么随着年日再增长一点，小狮子就更壮一点，更大只一点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母狮子还是不会把它丢进去，他就再去抓一只羊，把它咬得剩下三分活，这样子死了七分了，再让这比较壮的小狮子下去，谁会赢？哇，这小狮子随便怎么咬就咬赢了，信心是不是被增加了？真正得胜是谁？母狮子。哎，等他完全长大之后，这个时候母狮子就让他去了，但是别不是完全放哦，母狮子还在旁边看着哦，有必要他还是出去哦。他又真的跟经历到那个得胜，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是慢慢被培养起来，而且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征战的。这个不但放在这个这得胜征战的一个地位，同时神把我们放在征战里面去，是要让我们来经历到主的能力啊！当你每一次的征战，你每次在征战，如果真的你倚靠神的话，你就可以在征战当中得胜，因为主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你靠着主的话，但是有人却靠着自己的热心在征战呢、哦？你看一条鱼，如果把它丢到外面，它会怎么样？噼啪啦乱跳，他所有力量在干什么？就为了得那一口气，他想游没办法游，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这条鱼再放回水里面去的时候，这条鱼就很轻省，随便一摇，他想去哪里就是到哪里去了。今天征战的道理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然后你也靠着主，那靠着主的意思就是在主里的意思。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就好像鱼在水里面，这个水鱼有水的话，它怎么一摇，轻轻的一摇，是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但是如果你鱼一离开水的话，无论你这个鱼怎么卖力，它想去哪里都去不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哦，属灵征战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在主里面，你要靠着主。当你靠着主的时候，你是很轻省的啊，你是非常轻省的啊。所以属灵征战第一个秘诀，你们要靠着主，靠着主的得胜啊。靠着主的意思是在主里，你会看到以弗所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点，所有一切都要在主里面。好，当你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什么时候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那就是在征战的里面嘛，对不对啊？你在征战里面经历，真实的经历到那个大能大力，那个小狮子经历到那母狮的大能大力，他就得胜了嘛，对不对？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你没有靠着主，如果你不晓得你是在得胜的地位里面，你不晓得神会在凡事上来帮助我们，如果你不晓得我们神是大能大力的神，你稳失败的。 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了而且依靠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每一场征战里面得胜，而且是怎样得胜有余。这边告诉我们做刚强人，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这做刚强人是一个被动语态，不是凭着我自己的热心，乃是因为有什么因素我才可以做刚强人，是一直被动的。所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离了主，那我们一定是失败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依靠他大能大力，那我们也无法做刚强人。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被做成一个刚强人，是因为我靠着主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里面，那么我就经历那个得胜。你还记得当以色列人正要进这个迦南地之前，不是先派了十二个探子出去吗？啊，结果看完之后回来了，其中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的人啊高大，高不高大？非常高大，多高？哎，从三公尺起跳啊！啊，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一个照片，有吓一跳，考古学家找出来的哦，这个不知道多久了啦，我是看到了，哇，那个头骨好大，应该有空放给大家看一下，真的非常大的一个骸骨在那个地方哦，我看了都吓一跳。以前只想哥利亚多高大哈、哦，凭空想象很难想象，哥利亚高度大概就接近三公尺哈、哦，现在姚明多高？两公尺多而已哈、哦，那个亚纳族人都非常高大，真的，我们在他面前哦，哎呦，蚱蜢差不多哈、哦，哎，所以那十个探子回来说，哎呀，那里的人看我们好像蚱蜢，其实那个人告诉他，你像蚱蜢吗？没有，是当他看到那个时候，再想想自己很像蚱蜢，你知道。他说我们会成为他的食物啊，啊，看他那么城墙啊非常的高高顶天啊，那不得了啊，这样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呢？就回来报恶信，对不对？那么有两个人回来报什么大好的信息啊，因为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抓住神的应许，这两个人真的是靠着主啊，以待他的大能大力，稳赢的进去吧，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哎，想法完全不一样。然后有一个站在得胜地位真认识神的人，他说那些人是我们的食物，哎呀，神真是恩待我们哦，那一天哦就可以吃好久了哦，又高又大，哇，这是我们的食物。但是那个没有在主里面就看到什么，哎呀，我们变成他的食物。其实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说，我是耶和华，我像烈火一样要从你们前面经过，要先帮你们进去打仗的，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必须要人的信心去应验，阿们。所以他们不敢进去，后来他们就不敢进去。神说不敢进去，那就学功课吧。啊，你们进去那边几天，就让你们几年在旷野里面流浪。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人是在旷野里面，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当你信心不够的时候，神就在磨练我们。在旷野里面有42站，对不对？还记得吗？每一站神都有功课给我们学，对不对？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对不对？带领到一站之后，你们要在那一站里面学功课，学完功课才会出去，功课还没学完就继续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学完了，神就呼召你出来。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是按站往前行，一站一站往前行，当每一站经历的时候，他们每一站就在学功课。学到哪一种程度？所有人倒闭在旷野，除了那几位，哪几位？加勒、约书亚，对不对？摩西，但是摩西也进不了，对不对？哦，当然有人觉得不公平，哎呀，摩西这么伟大，为什么他进不去呢？神有他的原则，啊、哦，神的原则，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很小心，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次序才能蒙福。那摩西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当他用自己的意识在血气里面征战，因为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但摩西怎么样？敲，他用敲的，而且不但敲，敲了几下，两下，啊，敲两下跟敲一下怎么不一样？其实重点是神吩咐，神吩咐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来，代表 你很温和的说磐石出水，水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摩西因为气愤，因为百姓啊，那真的是老是发怨言，他动了火气，他就敲，而且敲了两下。磐石预表基督，击打代表钉十字架。你总不能再把耶稣再重钉十字架，钉了两次了，对不对？所以摩西进不了迦南地，但是神很恩待他的仆人，神让他在最后时候上了尼坡山，对不对？他可以看到，哇，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方，是不是？神非常恩待他自己的仆人啊、哦！但不要忘了，神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啊。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征战得胜，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再来，十一节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的第二个秘诀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你要穿起来，军装有几件？当然是一件，有很多配套，对不对？全副代表能不能少穿一点啊？啊，不行，要穿就穿全套的啊，把全副军装穿起来。在这边有讲到全副军装你要穿在，但是我们在十三节里面有看到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代表这全副军装有两种，一种是穿着，一种是拿的，对不对？这边看到，对不对？有穿载全副军装，也有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不管是拿的也好，穿的也好，都是谁给的？神给的，都是神赐给我们，因为能力在于神。好，神赐给我们，那人可不可以不要？可以还是不可以？然后、哦、我们今天最近讲到都讲选择，对，喜乐是可以选择的，你没听到？今天刘牧师讲的，对，选择。神给你祝福，你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可以呀、啊，但是你选择不要，那你自己要负责哦，不是神不给你，是你不要，对不对？那你不要就要多受苦啊，对不对？今天神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你一样可以选择。明明我有军装了，我不拿起来穿载，所以敌人的火箭拼命射到你，你就开始呼天呛地说：“神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那神也蛮委屈的，对不对？你想想，我都给你了，你现在不要啊？你不要被射了，你都要怪我、哦，这什么天理啊？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被打得鼻青眼肿，那回来哭啊，真的很可惜。圣经的应许是什么？你们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怎样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的城门在哪里？哎，不是在这里耶，在敌人那边呢。那你要得着城门，代表你是被人家打被人家打的，还是你去打人家的？当然我去打人的嘛，对不对？结果很多基督徒是被打得鼻青眼肿，这不是很可惜吗？对不对？神的应许这么实在，我们是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啊，不是只保护自己的城墙哦，是要得着哈、哦，所以我们要更积极一点啊、哦，不要等着撒旦来打，对不对？好，神赐给我们军装，第一种是要穿的。穿你就好好穿，穿上你就可以怎么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哦！你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而且全副的，不要少穿一个。你少穿一个就有破口，对不对？那破口撒旦最会找破口啊！你哪里有破口，他就拼命打啊！你就让他进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你穿了，你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抵挡是代表站住的意思，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你们就可以站住来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站住很重要，那站住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后退了，你也可以不会坐下来了、哦、要站着、哦、你不会后退后，你也不会坐下来，你更不会倒下去。所以当你穿了防护的军装之后，魔鬼的诡计不能伤害你，不能让你退后，不能让你跌倒，不会让你失败，如果你真的有穿的话、哦、好。再来，十二节我们刚刚讲过，那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啊。再来，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他说：“所以 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刚刚我们讲到有穿的，现在讲到拿的。在这个兵器里面拿的有两种啊，一个是盾牌，盾牌是不是拿着？敌人的火箭如果从东边射过来，那你的盾牌就要怎么样？转向东，对不对？你要好好使用你的盾牌啊，对不对？不能东边射过来，你放在西边，那你不是把背后给了敌人吗？对不对？好，这个是你要拿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器是什么？宝剑，对不对？你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对不对？那这个宝剑可以干什么？第一个可以抵挡，对不对？敌人进来，你可以把它砍掉，对不对？啊，就砍掉而已吗？你砍掉的话是要防御嘛，对不对？你这个剑还可以怎么样？攻击，砍回去，让人家砍对对象，不要砍到旁边的老婆哈、哦，跟你没完没了。属灵征战，哎，不要忘了对象是谁。你不喜欢那个人的背后那个黑暗势力，对不对？不要弄错了，你不喜欢那个人也是主所爱的人，阿们。哎，所以不要弄错方向了哈、哦。我们厌恶那个同性恋，但是你要爱那个同性恋的那个人，因为他被罪怎么样捆绑住，这个心态上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好去分辨什么才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对象。啊、哦，不要弄错对象了啊、哦！呀，在这边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哦。好，在磨难的日子，这个磨难的日子指的是邪恶的日子。为什么是邪恶的日子？因为他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用各样的诡计要来迷惑我们，要来攻击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邪恶的日子，是个磨难的日子。他说我们的的确确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在这个磨难的日子里面可以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怎么样？站立得住。你看一直在讲站立站立站立，对不对？所以从刚开始站立，当你穿在好像一个被动一个消极的武器里面，就要靠着这一些啊装备站立得住。在这边又拿起属灵的兵器，他告诉我们还是要站立得住，请注意，都是站立得住。保罗甚至在14节继续讲什么？所以要怎么样？站稳了，有没有？你如何能够站稳呢？那当然就要靠着主，依赖他大能大力，而且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哦！仇敌没有一天放过我们的，好、哦。在任何的时刻，在你属灵任何光景，那么仇敌都是在攻击我们啊！我们就强调说，我们的仇敌是背后那个看不见黑暗的权势。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的真正的属灵征战对象是谁？一样是背后撒旦，对不对？但是这个撒旦用了在这一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哦、有一个叫督工，还记得吗？法老就派了督工，督工就是那个工头啦，啊，来管理这一些以色列的奴隶嘛，对不对？是派督工，对不对？啊，甚至到一种程度，这个本来神派摩西不是去跟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对不对 ？Let my people go， 到旷野里面去敬拜我，对不对？这个法老王就很生气，他说啊，你们真的没事做哈，太闲了哈，才会想东想西。这样子哈，以后你们做砖数目还是一样多，但是不给你那个原料，不给你草，不给你泥，你自己想办法。但是那个砖的数目要一样多，派谁去执行呢？督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也很多督工啊，但是督工一样，督工不是你属灵征战的对象。督工只不过是撒旦所利用的工具而已，阿们，弄清楚哈、哦。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是你的督工？房贷，哇，压得不得了，对不对？哎呀，有督工啊，可能是你的儿子，半夜起来换尿布，对不对？还、啊、有以前呢，可能我们年纪比较大了，不过有时候我做梦还是想到我儿子，哎呀，好可爱，好可恶的那一段呢、啊。 三更半夜最想睡觉的时候就给你哭啊，要换尿布啊，换尿布还是不睡啊，喂完奶他还是不睡啊，还是在那边叫啊，让你整晚没办法睡觉啊。我记得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到一种程度，我上课啊，在上课啊，我当时在教生物啊，突然就睡着了，然后开始讲金庸小说哦，那同学听得津津有味，突然醒过来。各位，我刚刚讲什么？你刚刚讲郭靖跟黄蓉的故事啊。有时候你真的恍神，你知道啊、哦、有时候想起来实在是哇，怎么会这样子啊？有时候他真的好像你的督工一样啊。你现在的督工也许是你的老板，对不对？也许是你的男朋友啊，也许是某某人。那请注意，他都不是，他都不是真正你的仇敌啊。真正的仇敌就是撒旦。当那么旷野里面，我刚刚讲到亚玛利人，对不对？你知道这一个亚玛利人后来跟约书亚他们不是征战吗？还记得那故事吧？当时摩西不是上了山吗？祷告，什么时候祷告什么时候就得胜，对不对？那这个祷告的时候酸了放下来，哎，以色列人就失败，对不对？所以又来了亚伦跟户尔，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把他撑住，哇，一撑住他们就得胜，对不对？后来这个摩西就说了耶和华尼西吧，对不对？然后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对不对？直到亚玛利人的名号除掉。亚玛利人仇敌，为什么世世代代？你一个神哦，神竟然说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为敌，为什么？因为仇敌的工作，这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是没完没了的。今天神，你就要依靠神，你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一直到哪一种程度？亚玛利人的名号从世上除掉。哇，这是征战。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一定有仇敌的工作在里面。但是神要把他名号除掉、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失了那个警觉性、哦、仇敌无所不在。那你说在教会里面、哦、属灵的地方应该没有仇敌才对，对不对、哦、在教会有什么仇敌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很多，比如说讲不出来、啊、
恶灵 会在你的身边这样子一直还是三流之间
啊，比如说
啊，
证明一下，
证明一下，还是有诱惑吧？
诱惑 ，OK。不要把所有事当作说是魔鬼做的哈、
哦哦。
有时候人蛮喜欢被诱惑的，私欲嘛，哈、哦。
对。
人有私欲，魔鬼在工作的余步嘛，对不对？上次我不是讲，不要给魔鬼留什么地步？当你的那个私欲在里面，私欲怀的胎就生出什么？罪，然后是私欲是怀胎，他就生出罪，罪既长成了，那就死路一条，对不对？所以的的确确，人还是人，对不对？如果没有在主里面稍微不警醒，就会犯罪。那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什么犯罪？睡到日头平息嘛，日头平息什么意思？睡午觉睡到傍晚嘛，起来没事干，不在皇宫里面，在皇宫的屋顶上晃来晃去，看人家洗澡，犯罪。对不对？当你不警醒的时候你就犯罪，没有在主里面你就犯罪，在教会里面一样会有。我不是说走来走去看一下洗澡啊，这看不到我的意思是说，哎，在教会里面比如说瞌睡的灵，沉睡的灵，有没有一听讲到一坐下来就开始想睡觉，有没有这样的？有，点头都是哈。但是很奇怪，你看电视却很少打瞌睡哦、尤其看到那韩剧，哎呀，下面要讲哪一句话，哎，会不会亲他一下哦？就是你非常警醒的在那观看，有没有？有人笑的那样子，大概有哈、哦。哎，奇怪，你看电视却那么警醒呢，但是你上课属灵的这个地方，竟然那个沉睡的灵会出现，哦，要小心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赶快警醒哦，因为你可能跳出去了。离开神了，赶快回来吧！哦，要怎么样？靠着主，对不对？依靠他的什么大能大力？做这样的人，
长大
千万不要做瞌睡的人哦，求主帮助我们哦，无所不在啊。到了迦南地还是有，神因为神叫他灭掉迦南七族人，对不对？进去就杀，哇！你会觉得神好残忍，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可以看到后来的样子。然后到了四世纪你就知道了，到四世纪的时候怎样？四世纪有一句话一直出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你就知道了，当你不除灭这些仇敌的时候，你给魔鬼留地步，那些魔鬼只要有空间，只要有机会，他就出来了，而且他会胜过你。所以要小心哦。所以在读话语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刚信主的人不明白为什么神那么残忍，那么残忍。其实不是神残忍，我们对仇敌是不可以给他留任何地步。阿们。那你要给他留地步，那你就要多受苦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属灵的兵器啊。十四节说，所以站稳了，第一样兵器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束腰的人，请问你什么时候会穿上衣服绑上腰带，而且要系紧一点？太胖了啊！
冲的时候吧，
冲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要不然会松嘛？
对嘛，有时候在赛跑的时候，你会看到赛跑的人呢，一边跑一边拉裤子，有没有？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你束腰，束腰就有力量，束腰是有力量啊！神要我们成为束腰的人，束腰的人会警醒。而如果说我们下班了回家，我们就希望怎样啊？换的比较轻便的衣服。如果你准备睡觉，你就穿上那个松松垮垮哦那种衣服，对不对？就准备 relax， 对不对？但是你要上班，那你要穿在整齐，束紧腰，对不对？才会有力量，才会有精神，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束腰有力量。那今天我们对的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有各样的诡计。所以第一步，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再讲到真理，因为仇敌有没有心真理啊？没有，他心里没有真理嘛，所以他是说谎的嘛，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嘛，对不对？而且他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对抗仇敌最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武器，就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仇敌，不认识我们敌人，不认识他的打战的方式的话，那我们稳惨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有真理的话，哦，我们就可以分辨，这是属神的，这是属魔鬼的。啊，旁边这个人虽然不可爱，但他不是我的敌人，对不对？我要学习爱我的敌人，不是爱撒旦哦，哎，是爱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啊，你要有救灵魂的心啊，这个都很需要靠真理。讲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讲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呢要去热爱我们的真理，学习真理啊，活出真理。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讲到说，我们愿意被真理约束，懂这意思吧？很多基督徒知道真理，但是行不出真理，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呢、啊？对不对？谁说的？哎，连保罗都在这样说啊！如果没有在主里面，我们常常落入这样子一个啊。最近也听到一个姊妹在分享，那先生说：“好属灵哦，一天到晚读神的话，哎，那个狗在外面哦，已经冻得发抖了，他连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他女儿上网已经玩到无眠无日了哈、哦，他竟然还在读神的话，一点感觉都没有。哇，读神的话好不好？”好，读到这种入迷的程度好不好？都还不错，但是迷到一种程度却没有把神的话行出来，可不可怕？绊倒很多人，真的要小心。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要活出神的话，我们愿意被神的话约束。哎，那你说圣经不告诉我们吗？我们不是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人吗？那、啊、怎么这边讲我们要被真理约束呢？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没有，为什么？
因为你达到那个标准，你就自由了。
我达到标准才自由。哦，没有，我们依靠主就有自由。我们愿意被真理束缚约束，就是一种自由。哪一种自由？我不犯罪的自由。哦，要分清楚哦。你在罪里面就成为罪的奴隶哦。我在真理里面，我就是真理的奴隶哦。啊，真理的奴隶没有不好啊，因为真理是良善的，是属神的，在神里面才是真自由。啊，今天很多人对自由定义不清楚啊，所以他误解了啊，什么叫自由啊？自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啊、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啊，那是世界的标准，那我们不是，我们要在真理里面被约束。当我们在真理被约束的时候，你可以活出基督徒的真自由出来啊。好，所以第一个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第二项全副军装，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遮胸，这个胸指的是良心，我们的良心啊。今天仇敌工作的时候，很容易攻击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仇敌会不会控告我们？会哦。你看启示录十二章那边特别讲到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有没有？昼夜无时无刻在神面前控告我们。那我们是谁？哎，就是你啦。啊、哦，你说我那么多考控告的啊？撒旦既然是说谎的，说谎人之父，所以他控告的也是个说谎的，请注意，不是。他既然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请问他讲假话吗？不会，他会讲滑的话，但是这些滑的话都是真话，因为神他知道过去未来，他鉴察人心，他当然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撒旦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撒旦也知道神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说的都是真话。那你说真的那么多罪吗？真的很多，他昼夜在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哦、撒旦都在做你已经在做的事情、哦、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控告别人，尤其控告你的先生啦、啊，控告你的太太啦、啊哦、这个都不用，因为已经有一个人做的比你更彻底。谁啊？撒旦。而且在神面前控告你啊，他控告的句句都是实在的啊，那怎么办？感谢主，因为公义，神的公义当作我们的护心镜。当我们信主了，当我们愿意追随主的时候，神把公义袍为我们披上，对不对？神的宝血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基督徒到底还犯不犯罪？还是偶尔不小心也会啊，希望不是故意的。那怎么办呢？既然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约翰一书一章十一章九节还记得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哇，感谢赞美主、哦、但是前提是我们认谁的罪？自己的罪。你不要认别人的罪，夫妻之间祷告注意，不要认别人的罪，你要认的是自己的罪。当你真心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也是什么？公义的。这边不是公义当作我们的护心镜吗？我们人没有公义，对不对？只有神有。但是今天神把公义袍给我们穿上，我们不要再控告，不要控告自己啊，别撒旦也控告不了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了，是不是？他的控告在神面前无效啊。最近也读到一个故事，是马丁路德，有一天撒旦呢就来找马丁路德，带了一大堆卷宗，上面记载了马丁路德所犯的罪，一条一条的念。马丁路德听到，哎，有一些他真的记得，有一些他甚至已经忘记的罪，哇，撒旦记得清清楚楚。请问撒旦控告他的罪，对不对？当然都是对的，啊、哦，都有这样子的。那马丁 录的听完之后就问他说，那还有没有？三说有，我家里还一些哦。那马丁德说干脆把它读完哈，然后三人一回去拿，又拿来继续读，读了两次之外，那马丁路德继续问他说，那到底还有没有？三人说没有了，就这些了。马丁路德就好，那既然这些，他就拿着一支红笔来，在上面就把它画个叉叉，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我，这些罪跟我无关，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因为他真认识神的公义。阿们。今天撒旦来控告我们，我们真的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抵挡魔鬼一切的什么诡计。你不要上当，今天仇敌不断的要来控告我们，像你这副德性配做神的女儿吗？长得这副德性，呵呵，抱歉，会不会控告你？有时候你心里都会控告，对呀，我又不读经，又爱看韩剧，我说多爱神，对呀，人家讲的真的是实话啊，对不对啊？控告自己，神你真的爱我吗？这样的我你还爱吗？你爱得下去吗？连我都不爱了，主你还真的爱我吗？主爱不爱你？爱。哪一种爱爱你？大爱，舍己的爱，对不对？现在最近唱诗歌叫不离不弃的爱，对不对？啊，你看何西阿的妻子，对不对？割灭，对不对？哎呀，做人家老婆了，生了孩子还跟人家情人跑掉，何西阿去把他赎回来，他还是照常跟着人家跑，他情夫诶，公然跑诶，但是神就要何西阿去把他赎回来，继续的爱他，这叫做不离不弃。然后神是用这样的爱在爱我们，所以你要回到神的公义里面遮胸啊，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这一方面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再来也要提醒我们，我们也要活出义行的生活来，然后我们要行善，我们要做成圣的工作。基督徒要不要义行？请问你是不是义人？不是吃的那个哈、哦，你是不是义人？不太肯定哈、哦，黄牧师讲的时候就不太肯定，是不是义人？
是，
你是义人，那个义人叫义人的地位，你有这个地位的，但是那个义人实际还差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靠着主，容许心中的圣灵在里面来工作。你要让他来工作，帮助我们活出那个义人的地位，那个行为要活出来。那有人说，基督徒不是靠因信称义吗？那为什么还要义行呢？听你这么讲，好像是因行为称义哈、哦，这个没有关系啊，不是这样讲法。因信，我们只要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拿到那个义人的地位了。但是义人的地位，你要有义人的实际，好让我们那个行为啊，跟蒙恩的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有没有？哎，这个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你要活，要活像基督，你不要信了主之后活得像世界，那真的蛮可悲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要公义当作护心镜，谁都不能控告你们，那控告无效。所以保罗说啊，这个别人批评我，我看那是小的，连我都不批评自己，不论断自己，因为能够论断我的乃是谁？唯有神才能论断我。好，第十五节又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你要穿上福音鞋，穿着要干什么？跑路啊，走路，跑路就麻烦了、啊。好，这个鞋子啊，穿鞋子跟不穿鞋子有什么差别？
有，
当然有啊，一个有鞋子，一个没鞋子啊。
对，
什么差别？
保护舒服，
保护舒服，还有没有？
速度啊，
速度，
不会受伤啊，
也不会受伤，可以保护嘛，哦，走得远，哎，走得好，走得远，对不对？好，穿的鞋子是可以保护我们。这边特别讲到福音，福音是一个得救的福音，对不对？ 哎，当我们穿上这个福音鞋的时候，我们是得救的人。而你又你看哈、哦，穿鞋子跟没穿鞋子的话，就是你都不穿鞋子的话，你的脚是不是贴在地面上？
嗯，
对不对？那地上是脏的嘛，对不对？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嘛，是一个污秽的嘛。当我们没有穿上福音鞋的话，那我们脚是沾染的不洁。但是当我们穿上鞋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隔开了？这是一个分别，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穿上这样一个得救的福音鞋的时候，我们本身是得救的，靠着福音我们得救了，靠着福音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靠着这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要成为我们的保护嘛，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功能哦。第二个功能，它是要预备走路，代表不是你穿着然后就站在那个地方不动，不是，你要走路，走到哪去？
神的国。
走到神的国，只有你走就好了。你得救了，你当然是在神的国里面啊。那你穿平安的福音鞋，那走到哪去？走到还没得救的人身上去嘛，是不是？哎，你要把福音带到未得之民的地方去嘛。穿着平安的福音鞋，你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边去嘛。很多宣教士，当他们走到这个未得之民的里面去，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就带出很多得救灵魂。阿们。所以罗马书那边讲到说，报福音，这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什么
佳
美，这是佳美，神都要应许你，这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讲到这个平安的福音鞋，一方面是我们靠福音得救，我们跟世界不再沾染，然后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再来你要成为那个福音的使者。阿们呀。然后每次我看到这里，我就想到在旷野里面的日子哦，40年，他们衣服没有穿破，哦，神迹对不对？鞋子怎样没有穿破？为什么？简单讲，他们过红海，过红海预表受洗嘛，对不对？哎，这样在旷野里面，神的公义袍被他们穿上，当然破不了啊，对不对？穿的是什么鞋？平安的福音鞋。所以你们要出去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吧。阿们。哇，何等的宝贝，40年了、啊、神眷顾的日子，对不对？对、啊、求神帮助我们，那个嘴巴不要发怨言、哦、就很可惜了，对不对？好，再来我们来看到此外要拿着，你看拿着对不对？有拿的兵器吧，刚刚那是穿的兵器，对不对？现在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藤牌，我想都知道什么是藤牌嘛、哦、这个罗马兵丁他们的藤牌一般来讲就是2×4的、哦、尺，2×4尺这么大一个。那个藤做的盾牌是特别的坚硬，而且他们在盾牌上会涂上一层化学的东西。哎，因为你看到那个他们打战的时候，虽然有的射箭，有的会把那箭啊抹上一些沥青呢、啊，沥青知道哈、哦，然后点火射，那个射出来要是射到我们身上，那个火是在里面烧的，哇，那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啊，他们用这种藤牌，这种藤牌一射过来，哎，因为上面有涂那个药，那个火就会把它灭掉，了解这意思没有？今天仇敌也是用这一种火箭，有火的箭在射我们啊。那仇敌在哪里？你要警醒才知道仇敌在哪里。导对对象，仇敌从哪边射过来，我们藤牌就往哪边去。感觉好像是一个防御的武器，实际上它是拿着是移动的，甚至藤牌是可以拿来打仗的。有没有看过人家打来打去用藤牌撞人的呢？哦哟，它也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今天仇敌不断的在向我们射火箭，我不晓得你身上着了几根火箭啊？哎，仇敌的火箭很多，对不对？其中一个火箭啊叫做主观，主观呢、啊。然后我们人很有主观哦。哎，有个故事哈、啊，一个人到餐厅去吃饭，那点了一道汤，那个服务生就把汤送过来，他就跟他讲：“我不能喝这碗汤。”话还没讲完，这个服务生说：“那我去找我的经理。”他以为汤有什么毛病，找了经理来之后呢， 经理就问他什么回事啊，他就说我不能喝这碗汤。这个经理一听马上让我去找大厨好了、哦、可能汤出了问题，就把大厨找来。大厨他问他说这汤有什么问题呢，他说汤没有问题啊，我不能喝这碗汤是因为你没给我汤匙啊，你没给我汤匙叫我怎么喝汤，我是个文雅的人，我不是野蛮人，我要有汤匙我才办法喝汤，但是你们都不听我好好的把话讲完，我不能喝这碗汤是因为我没有汤匙，你们还没有听到我下班去通通回去找。后来解决就给他一根汤匙。人是不是常常有主观的意思，通常听半句，对不对，以至于忽略了另外一半。因为人有心理学家做过，语言学家做过一个调查，一个人如果专心听别人讲话，听了27秒之后他就会想讲话、想要插嘴、当你不能忍的话、通常让人家没有讲完、所以这个辅导里面有讲到聆听，有没有聆听，聆听是要忍耐啊、哦，这是要学习的啊、哦。主观通常很多主观就影响到我们，第二个最容易攻击我们的是灰心，因为人很多人一碰到事情，事情一发生第一个就是往不好的地方想，今天头痛第一个想到我里面不晓得长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啊、不晓得是脑瘤啊还是里面有虫在里面咬啊，有没有、今天起来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啊、一定是怎么样的，今天先生晚点回来一定是跟那个狐狸精出去干什么，对不对、今天儿子不回来、是不是 出车祸了，通常会往不好的地方去想，有没有啊、那做一件事情啊，这刚刚他看我那个老板啊，最关心的人，刚刚那个老板看我那个眼神好像不太对，我今天到底怎么了、约会的时候看到女朋友突然脸色不对，就开始很多想法，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啊，是不是今天我不够大方啊，还是今天我不够体贴啊，对不对、很多往不好的地方就去想，这些想法很容易让我们灰心，啊，仇敌的火箭很多啦，对不对？会让你骄傲，对不对？让你很多自私、嫉妒，很多火箭不断在射啊。回去看看哈、把身体打开看看，到底中了几根箭哈、怎么办？如果中箭了怎么办？啊，靠着自己赶快把箭拔掉，拔了外面里面还在，怎么办？还回到我们得胜的秘诀，你要靠着主，依靠他的什么大能大力，赶快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拿起信德当作盾牌。信德是代表信心啊，诗篇那边告诉我们啊，经文在你们讲义上有哦，他的信实是大小盾牌，时间关系我就不翻了啊，他的信实是大小盾牌哦，所以盾牌有大的有小的哦，代表敌人的火箭有大支有小支哦，对不对？小支就小盾牌就可以了，大支的我们用大盾牌。他的信实，谁的信实？神的信实。什么叫信实？讲老半天，什么叫信实？神说话算话，神的应许都是实在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这叫做信实，了解了吗？我们今天之所以对神有信心，是因为神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阿们。他的信实是我们大小盾牌，是因为他的信实，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面，所以信德是说到神的信实。再来讲到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相信啊，我们一定要相信，求神把这样的一个恩赐赐给我们啊。再来我们来看到17，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来干什么的？ 带，带在哪里？带对位置，带到头，头保护我们的头，对不对？那头里面什么重要？心思意念。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也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箴言四章二三节那边讲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出来？从心出来。哎，你要保守你的心，那个保守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好几个警卫啊，哎，在这个地方，哎，那保守，看顾着，不要离开啊。而我们的心思啊，常常会离开的啊。有一个心理学家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一天大概会有10000个想法，10000个，就一天早上哎一起来就开始想东想西哈，哎想到今天早餐吃什么哈，我要拿一个牙膏我要怎么挤呀哈，上厕所的角度应该怎么样？抱歉，好很多很多10000个想法，但是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你有多少的心思是放在神的身上？你有多少的心思是想到神的话？你有多少的心思是想到上面的事？然后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心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哎，应该跟神最亲近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闭上你的眼睛祷告的时候，当你很专心祷告的时候，你的持续力是多久？搞不好30秒钟之后突然想到，哎，小孩子怎么样？午餐还没给他弄好，对不对？哎，想到先生现在不晓得怎么了，突然想到那个情人对我说的话，哎，突然想到什么事还没做好，我们的心思一下子就怎么样飞走？有这样子情形没有？有。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祷告出声也蛮好的？为什么？帮助你专心啊，讲出来，讲出来。哦，开口祷告有大好处，就是帮助你专心啊，帮助你专心到一种程度，你可以默默祷告。有时候我们默祷都在想别的事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啊，如果有，那就仇敌把你的心思拿走了啊。这边特别讲到说，救恩的头盔，这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今天我们得救，好像是神救赎了我们。很多人就停留在那个救赎的阶段，哎，我得救就好了，坐在这里做一个好好做的基督徒，等着上天堂，有没有？有这样的基督徒 哦。所以有人说我不要信得太早哦，这个还没有享受过，最好主要接我的那一刻，我赶快接受耶稣吧哦。一接了马上到天上去，哇，直达车，啊，你们坐普通车慢慢坐太慢了。我最好坐那个子弹列车，最好我坐上去就上去了啊，最好。但是谁能够掌握明天呢？生命气息不在你手中啊，对不对？早信早好，我们都不晓得下一刻还能不能活着，是吧？Yeah. 神救赎我们，耶稣救赎我们，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他继续要来制作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对不对？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不仅仅是救赎而已，他要让我们能够成圣啊，成圣。那这条道路是我们要走的，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被仇敌攻击了。最后他说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是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对不对？你今天要活着，要不要吃？
要。
那我们灵里的生命要活，要不要吃？吃什么？吃马拿嘛，对不对？天上的马拿嘛，对不对？属灵的粮食嘛，我们教会叫做灵粮堂嘛。你到灵粮堂不吃灵粮，你吃什么？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可惜没有吃灵粮，是一堆垃圾啊，抱歉了。哎，讲韩剧内容最清楚，最近发生什么新闻很清楚，神的话怎么说啊，回去查考吧哈、哦。很可惜，对不对？神告诉我们，你当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把神的道理啊存记在心。有没有这样劝勉我们？ 哎，有啊，我们常常讲，对不对？你里面是什么，出来就什么，对不对？你里面是牛奶，出来当然是牛奶的，对不对？当然不是讲你吐出来啊。如果里面都是渣滓的话，你出来必然是渣滓。你里面充满神的话，你出来就是神的话。阿们。那你要神的话，很简单嘛，你吃嘛。当你不断吃神的话，神的话会让你的灵里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长大。然后作为第一个讲到神的话是可以让我们成长的啊、哦。再来希伯来书那边也特别讲到，四章那边特别讲到说，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剑怎么样？更快，不是更利哦，更快。然后它可以进来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刺入剖开，把我们一切的哎，所有一切的东西把它显明出来，没有？还记得这一段经文吗？哇，你看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是什么意思？是很灵活的，是有生命的。你会发觉一年前读的话语，今天我们再读一次，哦，你有新的亮光，新的看见。你会发觉当你碰到不同的环境，同样一句话却带来不同的解决方式啊，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有哦，啊，感谢赞美主。神的道是活泼的，有没有功效？大有功效，对不对？神的话是活泼，是有功效的，哎，太好了。这是我们对付仇敌撒旦诡计最好最有力的兵器。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那么受洗之后，那么圣灵把他带到吹逼啊，到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多少天？40天。每一次魔鬼撒旦来试探，是不是都用神的话？哦，都是用神的话。所以魔鬼也是读圣经的哦。哦，读得比你熟耶。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抵挡魔鬼，还是用神的话抵挡魔鬼。撒旦为什么是说谎？说谎话会让你相信，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真的，懂这意思吧？ 我如果说谎话，我最好说 99.9 句都是真的，只有那 0.1 句是假的啊！你就拼命点头点头，点到最后那就对了，那你就上当了，懂意思吧？你可以看到当撒旦在讲这一些神的话的时候，都把它稍微变一点点，变不多，一点点。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而且这神的话没有很扎根在里面，你很容易就因为那一点点你就掉到这个网络里面去。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那你说我怎样才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这边特别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不是只有神的话而已。他说圣灵的宝剑也就代表说，你要使用神的话必须在哪里来使用？圣灵里面来使用。否则你读了很多神的话，感谢赞美主，当你看到某个弟兄不爱主的时候，圣灵宝剑拿来就一挥砍死你，砍死你。你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面的使用，不小心你会成为法利赛人。哇，那个剑啊很利哦，真的很利哦，伤人于无形哦。哇，很多人骂人那个实在是很属灵的哦。小心，有没有听过属灵人骂属灵人？有哦。有一次我教导孩子的时候不对，那时候蛮血气的哦。那箴言里面有一个，智慧的孩子使父母亲可以很欢乐嘛，哈、哦。下面那一句我叫我儿子念，愚昧之子啊，下面那句叫愚昧之子，哎，使父母亲担忧哈、哦。哎呀，我很后悔做这件事情，因为当我跟我儿子说，我念一句你念一句，我念上半句你念下半句，我就念了上面那一句。下面那一句他看到愚昧之子，他马上圣经一甩，你骂我，对不对？那就是没有在圣灵里面来使用神的话，很可怕的啊、哦。那就那次之后我真的要很小心、哦、这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后来跟我儿子认罪，这是我不对、哦、所以弟兄姊妹、哦、尤其做妈妈的、哎、做父亲也是一样、哦、小心。神的话是拿来造就人的，那个宝剑是要砍向魔鬼的，不是砍上你那一些人事物，那个不是你属灵的 真正的敌人。所以你要小心啊，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要在圣灵里面来使用神的话啊，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十八节哈，再来讲到祷告，一个得胜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生活，一定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啊。所以十八节告诉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我们来看到第一个祷告要靠着圣灵啊，罗马书那边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这句话提醒我们，请问人会不会祷告？人不会祷告，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话，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在祷告。但是今天我们都是属神的，圣灵住在我里面，当我们愿意来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也告诉我们，你即使不会祷告，但是你会叹息。当你叹息，好像很无奈啊。有人物在解释说，人的叹息是很无奈的，但是无奈叹息，圣灵要帮助我们啊，圣灵就把那个无奈叹息变成盼望的叹息。那个鉴察人心就是神，知道圣灵的意思，那就来听我们的祷告嘛。所以说真的，当我们真的来倚靠圣灵，在圣灵里面代表我们愿意谦卑啊，祷告第一个态度就是谦卑，我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来祷告。哎，当我们这样子，我们就真的会祷告了。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我们现在会祷告，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啊，所以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有人说什么叫祷告？祷告的定义是什么？
跟神说话。
跟神说话，那是最粗浅的定义。给你一个稍微深一点点的定义，也是很简单的定义。人跟神在圣灵里面相遇，就叫祷告。好像很简单哈，人跟神要相遇，要靠着圣灵。人与神在圣灵里面相会，这相会就是一种团契 ，fellowship， 或者叫相交 ，fellowship， 这个叫做祷告。所以祷告应该是一个很甜美的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求神帮助我们哦，求圣灵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跟神有那个美好的团契。你可以跟神讲话啊，那个讲话就已经不一样了，不是报告咯，是在圣灵里面跟神好像心连心，灵跟灵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甜蜜，这个叫做祷告。不但你跟他讲话，神也跟你讲话。祷告不是报告啊，祷告是灵里的相交啊。好，第一个，当靠着圣灵，随时就是 anytime， 你想祷告就可以祷告，你不想祷告还是可以祷告，阿们。随时多方，什么叫多方？各个方面，因为魔鬼撒旦他是无孔不入的。今天假如说我们为一个聚会来祷告，很多人开始祷告了啊，主啊，给我们一个好天气。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让每一个人听到的都可以得造就，好不好？哦，太好，你让个人同工都可以喜乐的服侍。哦，大家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那个讲员生病了，没来了，就是忘了为讲员祷告。多方的意思你了解了没有？每一个地方你都要祷告，不要让魔鬼有缝隙啊，那见缝插针有没有？不要一点点地步留给他，祷告多方。所以呢，不但是个人要祷告，大家一起来祷告。请问你今天为牧者祷告了没有？今天我要上这门课，请问你为我祷告了没有？我上礼拜就预告，这礼拜要上什么？你们竟然没有迫切为我祷告。这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就是要提醒，为牧师祷告。今天我们为刘牧师祷告，他上讲台， 对不对？啊，这刘恩牧师不用了，那么会讲哦，没有稿子，给他五分钟，他上台可以讲得很好，对不对？错了哦。
我天天为你祷告。
天，感谢赞美主，怪不得我讲得这么顺。我相信有人天天在为牧者祷告。我跟你讲，你不祷告，撒旦叫的祷告的更迫切。赵雍基有一个长老，他们教会有一个长老，有一次呢，他就飞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有一天他进了餐馆里面用餐，他看到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泄愤祷告。长老哦，他说不好意思做泄愤祷告，突然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在那个地方做泄愤祷告，他就好高兴，他就找个机会过去跟年轻人讲，哎呀，你做泄愤祷告，那你一定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我不是基督徒，我是撒旦教的，我迫切的在祷告，我多常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个，求我们的主撒旦，他们的主叫撒旦哦，来工作，专门把火箭射在教会的牧者身上，破坏他的家庭，破坏他的婚姻，破坏他的名誉。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在为众教会祷告。祷告什么呢？把一个纷争的灵、分裂的灵赏赐给众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就处在这样世代里面，你不祷告，别人都替你祷告，你不警醒，别人比你警醒，你晓得吗？你还不祷告吗？哎，你要祷告，多方祷告。撒旦教，小心哦，弟兄姊妹，祷告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什么叫警？在此就是祷告这件事情上要警醒不倦。还记得耶稣要这个准备上十字架被捕的那一个晚上，不在科西马林园祷告吗？他带着他最核心的同工们，对不对？彼得、约翰、雅各一起去祷告。有没有祷告同伴？有。当耶稣祷告，汗如血，这样血啊掉下来，结果一出来看，哎啊，我的祷告同伴，我的守望同工，通通打瞌睡。如此三次，对。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哎，你难道不能为我警醒片时吗？对不对？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不警醒就迷惑，迷惑就是被撒旦抓去的意思。哦，所以你要小心，要在此警醒不倦啊！再来，要为代祷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但是为自己祷告，也要代祷。他说，也要为众圣徒祈求。祷告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舍己。很多人祷告，不好意思，包括我在内，常常为自己祷告。啊，主啊，碰到什么问题？啊，主啊，求你给我怎么样？啊，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怎样？啊，主啊，我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让我凡事亨通。你们说这样祷告，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愿意做一个代祷者，为别人祷告，这叫舍己的祷告。舍弃自己，把自己的需要放下来，看到别人需要比我重要，你来为众圣徒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祷告者，只为自己祷告啊！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啊，像为你祷告那种迫切一样啊！主啊，我这一关过不了，我就活不下去。把这个心放在为别人祷告身上啊！也要为我祈求。哇，你看保罗这么属灵的人物，他要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谦卑啊，真是谦卑啊、哦、他是众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但是他今天说，你为我祷告，为我祈求啊，看到一个谦卑的样子。其实牧者很需要弟兄姊妹来祷告啊，千万不要把他看作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不会跌倒，千万不要这种想法。你要好像大小盾牌一样，哎，帮他挡一下，就是为他祷告啊，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哦，你要祷告什么？福音。然后你可以看到保罗一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啊，不是为自己，乃是为神的国度， 啊，说感谢赞美主啊。他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到着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每个礼拜为讲台的牧者来祷告，为每一位服事的同工来祷告。真的，敌人的火箭都射向他们，最主要是他们。我们真的要成为他们的大小圣盾牌啊！啊，最后的一个祝福啊，劝勉啊，我们看一下，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的啊主的弟兄哈、啊，叫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跟我的情况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那么推基古就是从以弗所那边的弟兄啊，把这个情况带回去啊。最后的祝福，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祝福啊，祝福的来源都是神，神已经把诸般天上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对不对？我们要凭信心来领受啊，那同时我们不但领受神的话，我们真的要活出神的话。唯有活出神的话，你就可以更真实的来经历神的一切的丰盛。阿们。以弗所书非常的丰富啊。那么预告一下，下一卷书我会开哥林多前书啊，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啊，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这的确是一个磨难的日子，的确是一个撒旦在做最后困兽之斗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撒旦的攻击是越来越加的猛烈。但是主，我们依靠你，我们真的是知道主，你已经把我们摆在那个得胜的一个地位里面。主，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靠着主，依赖你的大能大力，可以在这样的弯曲悖谬时代当中做个刚强人。主，我们真的是每天要穿载神全副的军装，好抵挡魔鬼。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有勇气拿起主你全副的军装，好能够在这样的日子当中靠主得胜，而且可以站立得稳。主，谢谢你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的渴慕，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真正在生活当中的得胜。主，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每一位更多的经历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